弟兄姊妹早晨，能够亲自见到大家在这里聚会，一起敬拜主呢，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。始终在家看着个mon呢，很分心的，特别是敬拜的时候，很难经历到，很难感觉到神那个同在，那种的亲密。所以能够再一次实体敬拜，实体聚会，是主给我们的祝福。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是非常多的变化，非常多挑战的一个环境。面对一个这么多挑战，这么大变化的环境，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很不容易。今天呢，就跟大家分享两个很重要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两方面的因素。就是今天的题目呢，就是认识神的道，聆听他说话。这两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得胜，能够不单止面对这各种的挑战，我们仍然能够生存，不单止可以生存，我们能够还成为其他有需要的人那个的祝福的两个很重要的条件。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这个律法书，这个律法书代表着圣经，因为在约书亚的年代呢，他只有摩西五经，所以呢，律法书就是代表我们今天的圣经。圣经说呢，这个律法书不可以离开你的口，要昼夜思想，使你可以谨守遵行这个书上所写的一切话，这样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另外呢，诗篇那里也都讲到话，这个世界怎样出来的呢？说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。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。在这一处呢，我们见到真理有两种的形态，这两种的形态呢，就是第一个形态呢，就是希腊文呢，希腊原文呢，就是 logos。 logos 呢是指到 written word， 简单来讲呢，即是说圣经是记录下来的神的真理。第二种形态呢，就是 rhema 呢，就是 spoken word 呢，即是说神的启示，神在此时此刻针对一种情况的需要，针对我们的需要，他对我们所讲的此时此刻的说话。两方面都是神的真理，但一个是 logos written word， 一个是 rhema 此时此刻神讲的说话。两方面呢，我们都需要认识，都需要掌握，因为这两方面呢，是我们能够有德性，能够有生命，能够面对挑战的很重要的两个条件。圣经是真理的根基，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法则，我们做事的大方向。但是启示呢，就是我们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到底用什么策略，用什么方法，怎样去进行，几时进行，这些的细节呢，就很需要神的启示，神此时此刻 对我哋讲嘅说话。我哋咧睇下耶稣嗰个侍奉，我哋见到咧耶稣佢面对各种嘅困难挑战嘅时候，佢都能够解决。佢面对所有嘅病人嘅时候，佢都能够医治。点解耶稣嘅祷告咁有效果呢？我哋睇下耶稣佢嘅服侍咁有效果嘅好重要嘅原则。喺约翰福音第五章嗰度咧就话，耶稣对佢哋话：只凭着自己唔能够做乜嘢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嘅事，子也照样做。有一次咧，耶稣喺呢个不是大池嗰处，喺不是大池嗰度咧，又瞓咗有好多嘅病人。点解瞓咗好多病人呢？因为有据说咧，天使会按时咧就落到去嗰个池嗰度咧，搅动嗰啲池水。当天使一搅动池水嘅时候，边一个首先跳入水呢？佢嘅病就会得到医治。所以呢，喺不是大池旁边呢，瞓满晒好多年嘅病人。耶稣就去到呢个不是大池嗰度呢，个个都唔医，淨係医一个病咗38年嘅人。喺果树喺呢个池嘅旁边等咗38年嘅一个病人。耶稣呢只是在这么多的病人当中医治一个。为什么耶稣不医晒所有人呢？在这处讲出了很重要的原则。耶稣呢是看见天父正在做着什么事，他就配合神去做那一件天父正在做的事。另外一段的经文呢，就是讲到耶稣的讲的说话呢，他不是乱讲随便讲，他说是父呢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讲些什么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就是说耶稣做事呢，他是领受这个的启示，他不是按自己的心意而行。耶稣做事，耶稣服事的原则基本上呢就是他按照启示而做。即是说呢，他透过这个启示，或者是见到，或者是听到天父正在要做的是什么事，他就去做。所以呢，耶稣为所有人的祷告，我们呢都见到他的效果。那么我们怎样能够经历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呢？我们又要怎样做呢？那么综合各种的各方面的经文呢，我们可以整理出有三个步骤或者三个阶段。这三个阶段呢，就是默想、启示同埋咧彰显，即系话神咧彰显佢个能力。咁我哋默想啲咩咧？我哋默想咧就系默想圣经，默想 logos， 系神记录落嚟嘅真理。因为咧圣经系白纸黑字嘅圣经，我哋睇圣经唔一定一睇就明白。我哋需要去理解，需要去明白，所以咧，我哋需要去默想圣经。第一步咧，我哋系需要知道有呢一样嘢。好啦，当我哋默想真理、默想圣经嘅时候咧，若果神祝福我哋， 我们就能够进到第二个阶段，就是说呢领受启示的阶段，也就是说呢我们由知去到明白，甚至呢是相信。在这个阶段呢，就是说我们人呢，当我们默想的过程当中，神呢给我们启示， Rhema 呢就落来了，启示落来了，于是乎呢我们就明白，而且我们能够信。好了，当我们明白了真理又相信真理，我们有适当的行动的时候，有适当的回应的时候，这样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所应许的祝福，神的能力就彰显了。举个例子，譬如说我们的人呢，我们有些人皮肤很白，有些人皮肤很黑，为什么既然都是人，为什么有些人皮肤白，有些人皮肤黑？除了他们天生皮肤白和黑之外呢，还有个原因很重要呢，就是晒太阳。晒太阳呢能够令到一个人的白皮肤呢慢慢变成黑皮肤的。好了，我们知道一样的现象，就是说人原来呢有皮肤白和皮肤黑的这个现象。那为什么有这个现象呢？为什么人的皮肤会转变呢？如果你听到人说，或者透过阅读各方面 的过程，你明白了这个的道理，哦，原来晒太阳呢皮肤就会越来越黑的了。那你明白了之后呢，你有所行动，你就走到出去太阳光底下晒太阳，晒两个钟，诶，咁你嘅皮肤呢就会有改变。所以呢我哋知道一个情况係第一步。我哋明白咗又相信咗一个道理係第二个阶段。我哋回应呢一个嘅道理进入去，就会有经历到呢个嘅新呢个皮肤嘅变化。我们经历神呢亦都是这样。我们第一步就是默想圣经。因为圣经呢我们不是一看就明白，一听就明白。我们需要呢去学习。特别是呢我们很需要领受启示。因为一个人明白圣经，明白神的真理呢，是必须要有神的启示。所以约翰福音第十六章那里就讲到，真理的圣灵来，他就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当圣灵来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心灵，我们内心的深处呢，就真的明白到这个道理。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只是看到白纸黑字的圣经，和我们看报纸和看其他的书本文字呢没什么分别。但是当圣灵来向我们启示教导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从心里面明白真理是什么一回事。另外这个信呢，一个人明白了 他才能够信。但是这个信呢，有我们人的一个的选择。但是基本上呢，是我们明和信呢，都需要圣灵的一个的启示。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讲到呢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。信道呢，其实正确的解释呢，英文圣经呢就是 faith。应该说信心。一个人的信心是怎样来的呢？信心是从听而来的。你为什么会听得到啊？听到呢，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。英文圣经呢比较清晰一点，那个文理比较清晰一点。Faith come by hearing。 一个人的信心呢，是透过你听得见。为什么你会听见一些声音啊？你听得见，听得见什么啊？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, by the word of Christ。 你之所以听得到呢，是因为基督，是因为神他向你讲说话。好像有些复杂，有少少混乱的嘛。我举个例子，譬如我今天没有带钱出街，那就很担心稍后那餐不知道怎样开饭，因为没有带钱出街又没有带卡出街呢，买不到东西吃。啊，怎知见到弟兄，哎呀，就明黄就明在这里。黄就明就说，谭牧师，我阵间请你吃饭。一听到我就整个安心了。为什么我又很担心到很安心呢？我很担心，因为担心自己没钱开饭。但我听到一把声音啊，听到哪个的声音啊？听到一个很老友的弟兄的声音。这把声音一讲，我请吃饭，哇，那个信心就来了，当堂安心了。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大哥，有一次呢，他在美国的，有一次呢，他牵涉了一单的有人死亡的交通意外。他说呢，他没有犯错，不关他事的，是一个人呢，他突然之间冲出马路，那呢就车死了他。那但是呢，因为牵涉到有人死的交通意外呢，就很 大件事。虽然他觉得他自己没有犯错，但因为有人死了呢，所以呢都要上庭，要受审，看看你有没有犯大错，又或有犯小错。那在他等候上堂的期间呢，他就内心呢好担忧，好大焦虑，好大压力，结果呢就生蛇。因为压力太大，所以呢就身体就出问题，好担心。因为呢，假如他没有犯大错，但是被个官判说你犯了小错，你因为有人死了，所以即使犯小错呢，都可能会罚坐监，或者呢罚好多钱。人已经年纪大，已经成70岁人，哇，你说再坐一头半个月就好痛苦。所以呢，他好惊慌，个内心呢好冇平安。终于等到呢上庭那一天， 结果审判结果是怎样呢？个官判他说，你没有犯错，无罪释放。哇，他听到这个法官所说话，无罪释放，哇，他整个人松晒，平安回来了。在这个例子里面呢，他由一种很担心、很没有平安的一种内心状态，去到一个很平安、很喜乐的状态。经过什么过程啊？他听到，听到什么啊？听到个法官讲无罪释放，他的内心就有信心，他的内心就有平安。他所听到的呢，是要个法官讲，不是所有其他旁听的人讲，哎，你没事的，不用这么担心，没事的，一定没事。旁边的人讲没用，家人讲没用，哪个人讲最有用啊？法官讲。一个人的信心是怎样来的呢？一个人的信心是因为他听得到，听到哪个人讲话，听到神讲话，信心就来了，平安就来了。启示呢，就是神在此时此刻对我们讲的说话。人能够明白真理，能够领受信心，是因为神的启示，是因为神对我们此刻讲话。当神讲话的时候，我哋用行动去回应佢，我哋咧就经历到神能力嘅彰显。我哋睇下几个圣经嘅例子，喺各样喺各个每一个经历神祝福嘅人当中，我哋咧都基本上咧都发觉有一个嘅模式，就系人经历祝福之前咧，绝大部分都是有耶稣讲说话或者领受启示。彼得和一班他的伙计整夜劳力去打鱼，完全没有收获，但耶稣呢，对于劳力通宵打鱼都没有收获的彼得，对彼得说，你开船往水深之处下网打鱼。彼得照住耶稣的吩咐下网打鱼，马上网到大量的鱼获。有一次法利赛人要试探耶稣，带一个手枯的一个病人站在耶稣，站在群众的当中，在安息日里面要试探耶稣，要捉耶稣的把柄。耶稣呢就发出命令，耶稣就对这个病人说，伸出你的手来。当他照着耶稣的吩咐一伸，他的手就马上好了。另外第三个例子呢，亦都是彼得。彼得同埋一班门徒呢，喺船上边，喺半夜见到耶稣行在水面上，开始嘅时候呢以为系鬼怪，好驚。但后来耶稣呢就话，哎，唔使驚，系我。彼得呢就话，主啊，如果系你，求你让我能够行到去你那里。耶稣呢就跟他说，你来吧， 你来话呢一句说话非常之重要，因为耶稣向彼得应许话：你来，彼得就能够行喺水面上。所以大家咧，千祈唔好听完道之后，今日走去海嗰度行去，尝试行喺水面上。彼得只系对耶稣，只系对彼得讲啊，对彼得咁样嘅启示啊。喺好多年前咧，韩国有一批嘅基督徒，佢哋相信咧，圣经有咁样讲过，话人可以行喺水面上嘅。于是佢哋咧又想试下，于是咧一班嘅基督徒手拖住手，唱住诗歌，唱住哈利路亚，就行落河嗰处。结果咧，11个人死，浸死咗。所以呢，领受当下耶稣的说话，神的说话，领受启示，是我们经历神一个很重要的一步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，都是要回到我们今天的题目那里，那两个重要的元素。就是第一个元素，就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的道。人怎样可以认识这个神的道，这个圣经呢？我们读经的时候呢，需要有一些的态度。我们呢，需要呢，让真理成为我们的思想，成为我们的信念。不是只是读一次马马虎虎地读完，觉得可以有交代就完成了责任。我们需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，好像寻宝的心一样。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留意有读到哪一处，我哋会感到特别触动嘅，特别有亮光嘅，我哋就要停喺个树，让神嘅灵咧继续透过嗰一节嘅经文，或者嗰一个嘅字眼对我哋说话，让我哋停留喺神所彰显嘅同在当中，吸收神透过那一句说话给我们的生命，给我们的亮光，给我们的平安。第二方面呢，我们读圣经需要由知读到去明同埋信，即是说由第一个知的那一个阶段呢，读到明同埋信。咁呢一度呢，我哋必须要圣灵嘅帮助，我哋先能够进入明同埋信。第三样呢，我嘅建议呢，就係我哋一定要背圣经。凡係重要嘅经文，我哋一定要背到佢滚瓜烂熟。背到佢呢，要成为我哋思想、我哋生命嘅一部分。因为圣经不熟呢，我们讲出来，我们引述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是很没有信心的。有一个演员，一个外国的演员，他就是扮演耶稣，扮演四福音耶稣当中的那个角色。因为他的工作的需要，他就将整卷的福音书，凡是耶稣所讲的说话，他呢背到滚瓜烂熟。结果呢，他发觉当他去一些教会，去一些群体，去传讲信息的时候， 一讲出来，哇，他就觉得有力量随着他的说话出来，因为他非常之熟悉熟习那些经文，圣经已经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。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圣经呢才有力量。这个呢是读圣经的一方面。好了，聆听他的说话，第二个重要的元素，我们需要学得到懂得听神跟我们讲的说话。我们需要听的时候呢，那我们需要学习，需要操练。神若果要跟我们讲说话，他会用什么途径跟我们讲呢？他呢会透过我们的五官。我们的五官是什么呢？就是眼耳口鼻足。我们的视觉、听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，这个五官呢是我们接触外间世界的那一个渠道，我们能够跟外间世界沟通的那个渠道。人的五官呢，除了接收外在的景物、外在的信息之外呢，原来呢我们内里面呢都可以有所谓内五官的。我称为这些内五官呢，譬如讲到我们的眼视觉，我们的眼呢可以见到出面的一些的景象，但我们眯埋眼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脑海可以出现一些的图像，是不是？我们眯埋眼可不可以想到阿罗牧师的样子？想不想得到啊？想到。这个呢就是内视觉。我们听到人讲嘢，但原来我们的内心呢都有好多的声音的。是不是？有时我们夜晚睡不着觉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脑好多的思想，好多的声音在我们里面呢不停地讲嘢。这个是内听觉。我们的触觉，我们可以摸到一些物件，但我们内里面呢有内心的感觉。我们感觉到舒服，感觉到不舒服，平安抑或不安。所以呢，我们跟外跟人沟通呢是有内外五官的，再加上我们的直觉。我们的直觉呢就是说，内外五官之外，我们没有任何的途径，我们就是知道，内心就是知道，又不是视觉，又不是听觉，又不是感觉，总之我里面知道了。那这个呢就是直觉。神呢跟我们讲嘢最常的呢就是用我们的内五官和直觉。又或者说呢，神跟我们讲嘢呢往往透过跟我们的灵沟通呢，跟我们里面的灵沟通呢，去跟我们使我们明白他的意思。我们呢要开放我们的内外五官和直觉呢，是留意随时出现我们随时接收到的一些的信息。譬如有时我们突然之间感觉到不安，不知为什么感觉到不安，那呢就要留意了，是不是上帝要跟我们沟通呢？那我们呢要问一问主，会不会是主你提醒我们有些什么呢？ 咁呢个咧就系神同我哋沟通嘅嗰个形式。我哋操练聆听嘅时候咧，要多啲操练呢啲嘅内外五官同埋直觉。另一方面咧，就系我哋需要学习咧分辨，因为一个声音咧，佢可以有三，起码有三个渠道咧，三个来源，可以嚟自上帝，可以嚟自魔鬼，可以嚟自我哋自己。咁我哋需要分辨，嚟自上帝咧，通常就是正面、积极、圣洁、光明、公义，有这些的特性。若果来自魔鬼的呢，通常就是污秽、黑暗、负面、消极、诱惑、邪恶，有这些的特性。来自上帝一或来自魔鬼的呢，都比较容易分辨。其实最难分辨呢，就是来自自己以及上帝的之间的一个的分别。这个呢需要多很多的操练。但是透过我们多些的操练，多些的学习呢，我们会慢慢掌握得到。但是那个大原则呢，就是那个我们是以圣经作为这个大原则，无论我们听到的是什么，一定不能够跟圣经那个的基础呢是相违背，这个呢是一个大原则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操练聆听神的声音呢，我们是需要，有时呢是需要冒险，需要尝试，然后呢我们才会经历得到的。在很多年前呢，我就去台湾参加一个的课程。咁由于那段呢是暑假期间，而我当时那张的机票呢是 open ticket， 即是说呢去就有时间，翻嚟呢就未定日期嘅一个 open ticket。但係因为係暑假期间啊，我又冇经验，搭飞机去咗台湾，臨到要翻嚟嘅时候呢 book 机位，冇机位翻嚟。结果呢課程呢就完咗啦，我被逼留喺台湾多咗一个礼拜。哇！嗰一个礼拜真系难挨，唔知点样过。要学要上嘅堂咧，又上完啦。所有嘅同学朋友咧，又走晒啦。一个人留喺台北，唔知做啲乜嘢。于是咧，就走去书局嗰处咧，抄咗一本台湾嘅旅游指南。睇住嗰本旅游指南咧，就日日。呢度傻下，嗰度傻下咧，消磨嗰一个礼拜嘅漫漫长月去到大概第四日咁上下咧，比较接近嘅地方，我住嘅地方咧，都已经去匀晒啦。咁咧，于是咧就睇住地图，去一啲比较远啲嘅地方，见到一个地方叫做。湖色公园，湖色呢，如果大家读国文呢，就应该会知道湖色是我们近代的文学家，推动白话文的一个重要的人物，是大人物来的。咁我睇下湖色公园应该都是好地方啩。咁于是呢就搭巴士呢就去呢个湖色公园嗰处，点知咧去到咧大失所望，原来系个烂公园嚟嘅。咁既然都已经嚟到啦，咁咧于是即管咧行个圈啦咁样。咁咧去到公园嗰度咧， 嗰、那个公园咧就喺起喺一个山坡上，山坡嗰度嘅。咁呢个大门口咧就有大概十级嘅石级，就上去嗰个公园嗰度。一上咗公园咧，左手边就有一个大坟墓。咁我估计咧就应该系胡适嘅坟墓。咁右手边咧就有几张嘅石凳、石台，有几个阿嬷咧系喺度玩纸牌。嗰、那个公园咧好细，一眼咧就见晒。右手边嗰啲咧已经一眼见晒，冇其他地方。左手边咧，即系话经过嗰个大坟墓旁边嗰条路仔咧，我就睇唔到尽头，因为嗰条路仔咧系转咗个弯。睇唔到嗰度有啲乜嘢，於是乎咧，我就經過嗰個墳墓咧，就繼續向住路仔前邊前進。當時咧喺個墳墓嘅前邊咧，有一個大漢企喺嗰度，見我上到公園咧，就眼定定咁望住我，睇佢嘅眼神咧。覺得佢不懷好意，咁啊都算啦。咁我就繼續行啦。一行過咗佢之後咧，佢就喺我尾後跟住我啦。哎呀，我就心話：哎呀，今次慘啦，實俾人劏死牛啦！哎，我見到前邊有一對情侶，哎呀，好在我即刻快快腳咧。就跟住佢哋貼住嗰對情侶咁行，嗰對情侶見到我貼近得佢嘅咁貼身咧，於是佢哋咧就轉身行過出去，行翻去門口嗰度。我咧唔理啦，我又轉身，我又繼續跟住佢。嗰、那個大漢見我轉身咧，佢又轉身行去門口嗰度。嗰對情侶見到我繼續跟住佢咧，佢哋又再轉身，咁我又再轉身，嗰、那個大漢咧又跟住我又轉身，我再跟住佢三四步之後咧，那個情侶又轉身，我又繼續轉身，嗰、那個大漢咧又轉身。在这一次的转身呢，跟着那对情侣走了三四步，我就听到有把声音跟我说，右边有条路仔，右边呢其实是一辣的树丛，看不到外面。我第一次去胡适公园，根本不知道那个什么环境，但我跟着这对情侣转身转了几次之后，听到这把声音说右边有条路仔，我的内心就很挣扎，到底翻不翻转头找路仔呢？但如果调转身去找路仔，没路仔的时候，情侣就已经走了，走了，大汉就在这里，那我就死定了。咁我喺度挣扎嘅时候咧，又有把声音同我讲：你冇时间考虑啦，你马上要做决定。咁我唔再谂啦，我就调转身喺嗰一辣嘅树丛当中咧，就揾路仔。果然咧喺树丛之间真系有一条路仔。咁我落咗穿过呢条路仔咧。落咗大概十尺嘅一个斜坡咧，我就见到喺前面咧就系公路。我一见到公路，感谢主，我平安啦。喺嗰一次嘅经验咧，我觉得系神同我讲嘢，但系呢一个讲嘢咧，唔系人耳听到嘅。一把声音是脑海里面的一个意念突然间出现的， 右边有条路仔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很挣扎，我回不回应这个的启示，但我没得选择，一定要搏一搏。我回应，我有行动，于是乎呢，我就经历到上帝的祝福。听神的声音，回应神的声音非常重要。在美国加州一间教会的 有位副牧师呢，就是伯特利教会的副牧师 Chris Warrington 呢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听神的声音呢非常之熟悉。有一次呢，有一班的弟兄姊妹为一个姊妹去祷告，要那个姊妹呢得释放，因为那个姊妹呢有被邪灵捆绑的那个现象。整班弟兄姊妹呢按照圣经的教训，奉主的名将他身上的那些邪灵呢赶出来。赶了好久呢都得不到释放。咁后来呢，这个副牧师 Chris 呢就说，哎，不如等我试一下啦。他呢就细细声，他呢就不是好像那班弟兄姊妹那样放进喉咙呢大声喝，你出来，邪灵奉耶稣的命出来，就不是这样。他呢细细声在那个姊妹的耳朵边讲，讲一咗一句说话，讲完呢句说话之后呢，那个姊妹呢就在地下嗰度大声笑，系咁喺度碌地，笑咗一大轮之后呢，佢就完全得释放。咁Chris 呢做咗啲乜嘢呢？讲咗啲咩说话呢？原来呢佢领受到启示，佢就对嗰个姊妹讲，因为那个姊妹呢在一个捆绑核制当中，因为呢他曾经做了一些事，他以为自己亵渎了圣灵，其实呢是魔鬼欺骗他，时时呢有把声音跟他说，你亵渎了圣灵，你永远得不到释放，得不到拯救，你必定会沉沦。他呢就好多年呢被魔鬼欺骗，被魔鬼捆绑，但是这个牧师呢只是细细声跟他讲，讲出神的那个启示，魔鬼欺骗了你，其实你没有亵渎到圣灵。当他讲了这句说话，这个姊妹的内心马上得到释放。魔鬼核制人呢，其实很需要人呢在他的思想上配合他。魔鬼呢核制人，他需要呢人的思想配合他，信了他的说话，然后他才能够控制人。魔鬼怎样能够控制那个姊妹呢？因为他欺骗了那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呢相信他自己是亵渎了圣灵，于是乎呢他就很多年都受他限制。但是领受了启示之后，他就得释放。再讲另一个例子，这个例子呢就是在2020年8月4号，即是在大概年半之前，在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的一个海港那里，发生了一件 非常之严重的爆炸事件，因为有一只船呢，一只被人扣留了在那里七年的货船，这一只货船呢载了2700吨的硝酸铵，会爆炸的物的原料呢停了在那个码头那里，就在2020年的8月4号发生大爆炸。爆炸的威力呢，死了218人。在这个爆炸现场的3公里以内，半径3公里以外，有77万的人，其中呢有大半的房屋严重的破坏，结果呢33万人无家可归，6500人受伤，还有很多人失踪。就距离这个爆炸的地点大概1.5公里有一间的教会，当日呢是星期二，这个爆炸的时间呢是在晏昼3点钟，而在那日的早上，那一间的教会一早呢就有很多人聚集，因为呢每一日这个教会呢都有煮的饭呢派给那些穷人，又有儿童的聚会，所以呢他们教会呢很多人很忙碌。但是那朝早呢，牧师呢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，牧师说呢那一朝早呢心情非常之复杂，又焦虑啦，又愤怒啦，又难过啦，唔知点解好复杂。咁呢佢叫埋一班嘅同工呢一齐祈祷。祈咗一轮之后呢仍然呢冇改变，心情呢仍然都係咁样。仲有呢佢呀有一个感觉，好似呢仿佛有一把声音呢不断同佢讲。英文呢就话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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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即係话呢离开离开离开离开。於是乎呢佢呢就叫所有嘅34个童工全部返屋企，叫所有嗰啲义工全部返屋企，嗰啲义工呢好远搭车嚟教会去煮饭，諗住呢下昼派俾嗰啲穷人。但牧师话今日呢全部唔再做啦，所有嘅活动停止晒，所有嘅聚会停止，全部返屋企。佢呢赶晒所有嘅人就返屋企。嗰啲人呢以为佢黐线嘅。点知去到下昼3点钟嘅时候，大爆炸发生。若果唔系牧师赶晒啲人返屋企，嗰日呢死伤可能非常嘅严重。佢哋第二日返到教会嘅时候呢，几乎所有教会嘅嗰啲窗同埋门呢都烂晒甩晒，所有嘅玻璃碎晒，教会呢严重受损。上帝呢是会向信靠他的人，懂得依靠他的人呢去讲说话。而且我们面对今日这一个这么多的挑战，这么多变化的这个世界，这个环境，我们不单止 要认识上帝的 Logos， 认识圣经。我们还要懂得聆听启示，以致呢我们自己能够生存。不单止我们能够生存，在这个很大变化、很大挑战 的社会里面呢，有很多人需要人的帮助。我们必须要听得到神的声音，然后我们才能够生存，能够成为人的祝福、神的帮助。所以希望呢，我和大家在这方面一起的努力，朝着这两个方向、这两个元素呢去努力。我们要认识上帝的 Logos， 我们要听得到神的声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